孩子的生命，来为我们重新缔造那一个新生命的可能。主，愿你这时候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因着有你，因着与你联合，让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胜过世间一切一切黑暗、破坏、无序跟混乱的情形。你保守我们，你引导我们，我们恭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旧约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大家都打开圣经来念。旧约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看起，第四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提伯萨，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宫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十五节，树墩切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砸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视险，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气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自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伯提沙，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够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慌，王说：伯提沙，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我们呢，暂时先就读到这里。让我们再讲回911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跟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联系，或者是说2500多年但以理所碰到的那种环境，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虽然很多的东西不一样，文明有些进展，科技尤其是更大的突破，不过要讲到人性，讲到人心，讲到国与国、民与民，跟不同的种族、宗教的等等这一些 跟我们的生活分不开的事情跟课题呢，有时候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太多的进步，真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突破。十多年前，当这个网际网络开始呢，这个流行开始分，大家以为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方便，而我们现在在这个国与国之间的那一种交通也非常的发达，我们也以为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平的了，真的像一个地球村，已经呢以前的那个距离所带给我们的那一种间隔越来越小。不过30年还没有过去，我们在技术上的那种突破，科技上的那种进步，我们的飞机能够飞得更快，接下来还可以更进一步的改变，也飞得更频密。我们的这一个电子的通讯让种类越来越多，不单单只是这一个电邮啊、面部 Facebook 什么等等，但是你发现人心还是这么孤单，人跟人呢还是对立。而且现在就因为这一种通讯的发达，任何一个人发出一些煽动性的或者一些能够激起众怒的一些的消息，反而一下子呢能够在社会上造成不安。你看到我们就是这么的矛盾，我们有这么好的工具，它带给我们方便，当紧急的时候、灾难的时候，真的尤其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通知跟得到这个解救回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的人性败坏，人心有些邪恶，或者是有种种另外的一些不良企图，这些工具也在我们手中成为那个破坏性很大很大的一个工具。美国是超级强国，在接下来10年、20年恐怕还是。但你里身处在当时一个超级强国，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亡国奴，他的国家被这样的一个呢，他现在所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王所灭。我们设想他心里面可能有的那一种的心态、心情、愤怒、伤害。911事件至少3000多个无辜的生命牺牲了，这在许许多多美国的家庭里面、美国的人里面当中，或者甚至包括很多的外国人，死的不只有美国人在那里，失去伤亲人那种痛是不容易，甚至也可以演变成为恨。那我也相信也有人可能已经原谅了。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件事情9年他还没有被忘记，还没有被抚平。任何人什么时候用这件事情再来吵架，又会再引起那种敌对的那个局面。这个牧师要烧可兰经，我就想到尤其是我们信主耶稣的，我知道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都没有读教会历史，因为很不方便，也没有人有耐性买一本教会历史来读。我在考虑在明年或者什么时候有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教会历史里面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事。讲到教会历史，我们只想到我们那很辉煌的宗教改革，然后呢我们又站在呢我们是走对路，我们走对真理的那一种优越感呢，然后说我们脱离天主教那个是败坏，甚至是异端，有人甚至说那个是敌基督，总是在一种对立面。而我们忘了上帝让西方曾经有过很辉煌的以基督教为主的，甚至有人称基督教帝国，但是我们不能够很表面的以为那个就是主的得胜， 因为我们还要更详细的深入的去看。当我们得权势的时候，当我们站在一个有利的，当我们是主流的时候，当我们是更多的人呢，属于更多的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干了些什么事？在审判台前，上帝是绝对公平的，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指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就在这种敌我才是正确的，我是属真理的，你不是，我们打压，我们很有理由的去打压，因为我们是真理，你既然不是呢，你应该被淘汰。在英国的历史里面，当哪一个皇后她比较倾向哪一个信仰，如果她倾向基督教，她就借着她的权势压制天主教，当哪一个皇后呢倾向天主教呢，她就用她的权势呢压制基督徒。而在那里面呢，流血、逼迫、败坏，用政权，用极度恶劣的手段对付，认为呢对方是不对的。只要我们稍微打开历史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人性的丑恶在里面。虽然那个是所谓为着真理而战，今天我们还是避不开这种问题。前几天我们的邻国的某一些州的回教徒表示，当华人过中元节的时候太过吵闹，使到他们不能够安静的读可兰经，他们用这种温和的方式表达抗议，我想可以接受。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上一个月你是不是会觉得华人的这个中元节你很烦躁，尤其是基督徒，在看到他们在烧这些纸冥纸的时候，这些那种心里面即时的一种的态度，如果让你有机会，跟你有权有势，跟你有影响力，你会怎么做？如果说要尊重跟容忍，怎么样容忍？如果说不想容忍，已经带着一种鄙视，这种呢是鬼怪迷信，我是真理的，你有权你有势，你打算怎么做？在我们还没有下结论之前，我们都要问，我们要重新回到历史去看，上帝怎么样看异教，上帝怎么样对待异教徒，上帝的子民怎么样活在异教徒的统治底下，主耶稣自己本身怎么样在面对异教跟异教的政权。在这里呢，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态度，甚至神所面对的，是你没有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当基督教是主流，当基督教是占优势地位的时候去打压别人的，没有的。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的优越感，基督教优越感再加上白人优越感，那真的是无药可救，所有的人都要遭殃。而圣经呢，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要他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个被神拣选，一个属于神的，被放在异教跟被放在异文化里面，是要去成为祝福，而不是去成为别人的咒诅，跟成为别人受欺压。以色列1948年复国，那个时期跟那个时期之前，他们是受害者，但是接下来的这60年，巴勒斯坦人是他们的受害者。这怎么说？谁对谁错？我们人 讲不清，但是当我们全部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得很清楚。美军从伊拉克撤退了，从尼布甲尼撒那里撤退了。2500年前跟2500年后，就这么多的类似跟相似，这可以给我们来对比，来参照，使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今天应该怎么面对这种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这种的局面，跟着尤其是文化、民族这种身份定位之间所带来的那一种的摩擦，跟那一种的这个问题。首先，我再提醒你，在但以理书里面清清楚楚的看到，这是上帝讲的，我将权势交给不属于我的子民，反而当我让他们能够有国的时候，他们败坏腐败了，我把这一切拿走，我把天下交给尼布甲尼撒，交给一个异教的君王，这是可以的，这是可能的，这个不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不是魔鬼撒旦得胜了。加尼布加尼撒背后呢，是一个上帝敌对的魔鬼撒旦撑腰，使到他一时的兴起掌权了。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是说是上帝把天下交给他，让我们不要感到惊讶，让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是异教徒，只要是不是，只要是非信徒、非基督徒，全部都是跟魔鬼挂钩的，并且不要以为呢，当他们是主流，当他们是更占着优势的时候，他们一定是邪恶的化身，不是，是上帝竟然让他得天下。而上帝也用了许许多多的先知，我们的旧约先知书里面那些有名字的、有书卷的，做什么呢？告诉他们说，虽然你是我的子民，我却让你亡国，是因为我让你亡国。借着这么多的先知呢，来跟自己的百姓讲，是我管教你，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去仇恨，你不用去恨，你不用去呢敌对那一些灭你国家的、使你失去家园的那一些异族的、异文化的人，因为是我耶和华上帝，我借着他们，我修理你们的。我实在是觉得不可思议，这位上帝，他不让他自己的百姓亡国灭国，是因为被异教异族呢而产生一种呢对别人的一种仇恨。我也讲过，在我们中国这么广大的土地上，我们从来就没有被异国呢占领过。满清、满人也是在这个土地上的其中一个民族，汉人耿耿于怀，觉得呢自己被侵略，其实也不过是换成大家同一个土地上轮流坐庄而已。你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放下，放下许多因着异文化、因着民族不同、因着背景不一样产生的那一种的族群对立的那一种的这个情绪。我们还要呢用一个正面更积极的那个态度呢处在这种的环境当中。但以理没有去做游奸，没有去出卖这些国家，他在尼布甲尼撒的宫廷里面也没有妥协他自己的信仰文化，而又受到赏识，又能够服务为这个异教的君王服务，并且带给他们呢是福气，因着他的智慧，因着他的 美好的管理。今天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作为属于主的儿女，我们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没有作为主的儿女的话，我们来信主，当我们有这样一位上帝的时候，而我们愿意追随在这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位上帝，我们能够去摆脱，去跳脱出那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宗教不同的那一种对立，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更宽阔更高点，我们看到说有更多的美事可以去做，可以去胜过，也让我们放下，让我们不要再带着一个错误这样的一个印象跟一个观念，以为基督教一定要跟回教过不去。不，这个是错误的一些有心人士跟一些的历史上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解读，我们要打从心里面去克服。基督教跟回教不是世仇，不是注定一定要做敌人的。只要我们重新好好的读旧约，看主耶稣，我们更好的能够在这样一个周边都是跟以回教徒占多多数的地方，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土上，我们来彼此尊重，一起呢在这个土地上好好的生活。为什么要去挑起那种的仇恨，以仇恨甚至以宗教来这个做挡箭牌？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没有必要的，上帝竟然将天下交给尼布甲尼撒，而竟然让他的子民在这样一个异教的环境里面生活跟服侍，而没有想到竟然还让这个异教的领袖看到，但你里面是有神的灵的，多么美的，它里面有神的灵，不是挑起宗教纠纷，不是挑起族群的那种仇恨对立，不是你我，而是它带给了这整个国度更好更美的那样的一个服侍。这王这次做了这个梦呢，他不能够解释。各位你想一想，刚才我们读到但以理听到这个梦，他也知道这个意义了，他害怕，他不敢讲。你能够猜到他为什么害怕吗？道理很简单啊，他把这样的一个解释如果讲出来，如果这个王不相信他的话，你为什么这样讲我？你是在搞颠覆。因为这个梦呢是说这个王因为骄傲，上帝修理他，让他有一段时间呢他下台。你敢跟一个这样的王把这样对他的权力这么严重的受伤害跟着这个不利的事情你敢讲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叛君如叛奴，因为此无对证啊。如果但以理呢又有一些其他的小人在旁边准备抓他的这个把柄要把他除掉的话，就可以参他一本，你看王我都告诉你这个人呢就是不忠心的，他在咒你，你看他在呢，他在说呢你呢会下台，这不好说的。但你只要讲还是不讲？我们看到说但以理说，而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一章就看到，自从但以理进了皇宫，他从来呢就没有把自己的命了，他已经把自己的命放一边了，他宁愿忠于上帝。他说话说回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一个帝国的君王治理国家， 整天呢是找这一些人说，我有梦啊，我看到什么啊，那你给我指示。我想这个国家呢大概也不能够治得好，请原谅。治国不是靠这些整天看异象、看天、看星星、看观照。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要用一般的常理来想一想，我们不要以为你这个但以理呢是属于上帝的，站在这边，所以我们全部从正面的去看他。也不要以为尼布甲尼撒呢就是这个异教的，这个灭掉犹大的，我们就从一种片中的负面的角度看他。上帝把国交给他，你说上帝是不是呢也要每次借着但以理，或者说借着这一些特异功能的方式来带领呢尼布甲尼撒治国？不，但以理书没有给我们这个印象。似乎今天跟教会的一些期盼跟期待，我们总是希望说，我们总是每一次有一种不同的意象的来指示我们，有神的这种特别的指示，我们总以为这个总是强过我们一般上由常理所制定出来的。各位，我们要问一问，就是有一种这种特别指示的话，你怎么样告诉局外人你的一定是对的？他凭什么可以判断呢？在治理国家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如果任何一种政策的制定不能够由一些基本的理性跟一些原则来批判，只能够说我很独特，我有特异功能，我是呢跟天上特别通的呢，你不用怀疑，你听我的照办，这个是很危险的。我才不希望是有这样的人呢在皇帝的旁边。当然当一些相信神明或者说相信上帝的领袖，在一些很重大很重大影响很大的决定，他们也希望有神的指示。成吉思汗每一次打战都要问过天，老布什当年打伊拉克的时候找 Billy Graham 替他祷告，小布什 Billy Graham 不替他祷告，另外一个牧师替他祷告。奥巴马的就职典礼的时候，不是宗派的传统那些牧师，是另外一个牧师。他们知道他们在那一种的时刻做了一些决定，是几千万甚至几十万的人的生命就在他的一声命令之下。他们也希望神明能够指示他们对或者错，但是除此之外，哪怕就是是或者不是，谁能够印证，谁能够分辨？所以治国不是靠这些特别的启示的，圣经没有这样说，是靠这些特别的启示来治国的，因为可以被滥用，很容易被滥用。而但以理没有滥用，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件很重要的这个经文，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以理没有说，你看我多次呢都能够跟你解释，我很灵的，我跟上帝呢是见识很特别的，你问我就好，以后我告诉你怎么做。他不像我们许多有这种恩赐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抬高，哥林多教会就出现这样的状况，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你看在圣经里面，我们真正看到运用这些特殊恩赐的是怎么运用。他告诉但以理怎么治国，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不是靠些什么 神特别的指示跟启示，这是一个呢神的公理，神很清楚在律法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清清楚楚呢讲出来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明白，都能够知道是怎么衡量、怎么做、怎么分辨的，一点都不含糊的，而不是只是靠那个我独特特别的启示，就我知道你不知道那一种的。原来神不是因着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有那种特别的，然后我们就会比人家特别的。原来神造福整个世界是用了那个最普遍的，汇集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恩惠，都能够得到那个真正最健康最正常的一种状况的一种公理跟那个原则，就是公义怜悯。如果尼布甲尼撒，我把帝国交给你，但你得劝他行公义好怜悯。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是内圣外王，仁者以仁治国，以得民心为主。我们的老祖宗早早就已经也抓到这样的一个普遍的公理，这完全的符合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心愿，不用什么特别启示。神所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知道的。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很愿意把世界交给我们，不是只交给基督徒而已，不是只交给选民而已。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做不好的，哪怕就是自己的选民，上帝管教而且鞭打得更加的痛，上帝把它交给异教徒。上帝不会吝啬，上帝不会怕我们呢得权势，上帝很愿意把东西交给我们，上帝也很愿意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像一棵大树这样子，这么有才干、有才能、有影响力，大家都靠这个树呢得到树荫，可以得到供养，可以很好的住宿。谁说宗教是鸦片？谁说上帝压制人性？谁说信了神呢就是在贬人？不，你看到特别在这个时候，在2500年以色列人亡国了，上帝的子民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已经呢倒台了。神不是偏袒只是信他的人，神本来就是要每一个人在地上能够成为一个尊贵做他的这个代表。所以但以理第四章前面三节就把这个意义表达了。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二、第三节，尼布甲尼撒王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者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他的权柄存到万代。神也不过是要这一位君王能够明白，能够意识到说到头来原来神不是在跟我争，神也不是在怕人高过他，也不是因为说人不相信他就一律全部呢被贬没有机会。神本来就是愿意人在地上能够做他的代表，所以诗篇第八篇说，主啊，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开始的时候用这个开始，结束再用这个结束，然后中间说人算什么，不过你却将尊贵荣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这时候你看到诗篇这一句话实现在一个异教徒的身上，是在一个异文化，这是神 把天下交给他的。但是把天下交给他，不是让他独享，不是让他在那里独裁称霸。我的百姓坐上王位的时候，他们从君王到高各级的高官跟各种的包括宗教领袖一律全部腐败，我就把他们拉下来，我把国交给你，为的是什么？你好好干，你造福人群，像一棵大树，是能够遮阴，是许多人能够来投靠，是能够呢在那里生活。如果你能够继续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你的国呢也不会被拿掉。很可惜，尼布甲尼撒骄傲。这也是这一章里面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自己讲的。我们看37，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神要的是我们能够谦卑。什么是谦卑？谦卑不是自卑，谦卑不是退让，谦卑呢不是呢永远呢不站出来。这是我们华人谦卑的时候有一点点有时候走掉，谦卑谦卑到变成了不承担，然后与世无争到一个地步呢也不想承担。这跟圣经说的谦卑不尽然一样。圣经讲的谦卑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跟人家争呢，所以我们不跟人家争，我们说这个人很谦卑。所以我常常说我很乖，不是因为我很乖，因为我拳头小，我打架也打不过人，所以最好不要去打啊，不要去跟人家争，不是因为我很乖，我心里面坏得很的。而真正所谓谦卑是能够有能力有条件也做得到也争得到，但是不以这个为自己的强处强点。尼布甲尼撒王经过了之后他明白，但是如果他能够谦卑的话是没问题的。我们只要在一神之下，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地上发挥一种尊贵王者得胜的一种的风范。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天下大家的范围都不一样，神本来就是要我们有所得，有所成就，有所呢真的你能够呢有一种的这个所谓得意的。但是我们常常得意忘形，或者说我们常常不能够呢继续保持在那一个高峰，好像每次呢到了高峰你就要下来的。不管是本你是泰山也好，西奈山也好，世界最高峰爬上去最后还要下来，但那个下来是因为我们要回家。不过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一个人辛辛苦苦努力奋斗来到最高，为什么要掉下来？当然这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也有许多时候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这个不讲，就讲那种是我们那种应作是骄傲的，骄傲使到我们自取其败的。我们真的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不骄傲呢？我们有可能不骄傲吗？有，只有唯一的条件，信上帝。你说为什么信上帝就会不骄傲？因为上帝是一个谦卑的上帝。我们拿主耶稣来看，主耶稣现在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启示录告诉我们，彼得也告诉我们，他自己也说在马太福音，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都给了我了，他现在是最高的。但是他为什么他能够永远处最高呢？因为他永远处在最卑微。你说不啊， 是啊，他曾经在十字架，那曾经有过，怎么说永远处卑微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一位身上至尊至荣的大的这一个君王，现在做大祭司。什么叫做大祭司？天天为着我们的缘故，在上帝面前服侍上帝，为着我们代求，为着我们祷告，为着我们牵肠挂肚。所以他永远不会再从最高掉下来，因为他永远是谦卑，而且他是以最谦卑的方式登上最高，并且继续在那里很谦卑的运作这样的一个方式，跟运作他的这个权势。我们只有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一个成功的例子，也只有在他的身上找到一个永远谦卑成功的例子。所以当我们信靠他，我们紧紧地跟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或许有可能我们能够处谦卑，并且在一个高峰，在一个成功里面继续留在那里。不然的话，在世上我们看不到一个例子，我们有看到贤君退让的非常好的，但是那个永远不败的、最美、最好、最真实，我们就只有在耶稣的这个身上。所以得权势并不表示就是我们腐败的开始，不一定的。主耶稣得了权势，永远是掌管，永远这个运用他的权柄，并且他还能够呢正常的发挥他的权势，因为他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的本身。我们回到这个谦卑的生命的源头的里面，让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成功，在我们的成就，在我们的这个得势跟得意的里面，我们不会在那边呢因着我们的骄傲而掉下来。美国要怎么样继续做所谓做世界的老大，不是一直不断在靠他的军事上的、科技上的这个优势，不单单只是靠。我想愿上帝的灵呢在他们的总统的当中来光照他们，愿他们当中有但以理。而就讲回我们自己，我们这些新加坡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里面有种种的许多的优势跟成就的这一代，我们谦卑，让我们继续谦卑，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我们能够呢来成长，能够来长进。只有当我们信神、信这样一位神的时候，才有办法去克服成功得势所给人埋下的那一种的腐败跟败坏。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只有看到他才是成功的这个例子。我们今天都讲品牌，我们今天都讲了证实过的事情，真的在这样一个21世纪，我们还是仍旧在面对这一种的老问题。让我们回到2000年，那个曾经来到我们当中做人的上帝耶稣，他能够继续在这个21世纪给我们继续开创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仍旧是我们这一个世纪的希望跟我们的解药，是真正的去跟随他的那一种生命，而不是我信基督教事情就解决了。因为基督教很多败坏，我再说基督教有很多败坏的记录。当然耶稣跟基督教不能够分开，但是还是有所分开。让我们重新发现基督，让我们重新好好认识基督，我们信基督，我们学基督，使到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他自己的名，得到他自己的荣耀，也让我们成为国家、社群、同事、朋友的这个祝福。我们一起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看见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权柄能够拦阻你自己在当中的运作，甚至那本来敌对你的也能够成为你自己手中的这个器皿。也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那一种以种族与宗教来划分敌我阵营的这种狭隘的心态，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是犹太人的主，希利尼人的主，你是基督徒的主，你也是非基督徒的主。主啊，让我们真的降服在你自己的主权，成为只有你自己手中的这个器皿。不论我们得时不得时，得势不得势，你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去发挥那造就别人，那使别人在这个地上存活的更加的理想，更加的幸福。主啊，你用我们，主你引导我们，特别我们当中许许多多在公司里面，在部门里面，在商场上，哪怕就是在家里面，主啊，让我们跟不同的左邻右舍，你那智慧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常常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看见但以理，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